阿弥陀佛，大家好。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是第140堂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是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学习的这个第140堂课的内容呢，已经涉及到了往生修法的这个修炼和运用这两部分。那这也是呢，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从五个科判吧，从五个科判呢介绍了这个法报化三身的往生法，以及这个平凡人居三想之往生和大悲铁钩超度亡灵的这个往生。那下面呢就具体的开始学习具体的开始学习往生修法呢，它的这个修炼和运用这两段这两段的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自在位的时候呢，首先应该要对往生法有一个很好的串习当然真正要修这个法呢，在这段讲记当中也说了，是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当你死相现前或者呢就是四大开始隐没的这个阶位呢，修往生法是最佳的一个时刻。但是如果平时不练习在我们自己平时没有串习，那到了临终的时候就很难以把握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持过程当中，在自己比较健康还自在的这个阶段，应该要先有一种这个串习力，能够呢比较熟练的去运用这些往生法的要诀，等到临终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最终呢自己就有机会可以真正的解脱这个生生世世的生死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修炼的这一部分首先看一下修炼这部分。第一呢，是如今自己求得往生引导以后，反反复复加以修炼，在没有出现厌相之前，一直需要精进努力。这句话的话已经说明了，其实我们在死的时候是否能用得上，关键呢是依赖于平时的串习那么就做了一个比喻了就是在现在呢，自身的分脉明点全然无有衰退，正处在旺盛时期，依靠往生法直接往生稍有困难，直到真正到了临死之时或极为腐朽年迈之际，就比较容易往生当然这个后面的这个比喻应该是讲到什么时候这个往生法可以运用上那么在这两段里面应该是说把这个后面的比喻一起讲完打一个比方来说呢，果实等在夏季正值茂盛繁荣之时难以采摘，等到了秋季瓜熟蒂落的时候，一边稍微接触便会坠落这里做的是它的这个相应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串习的时候需要在自在位，自己还没有出现死相之前比较健康，然后呢心识比较堪能的时候呢，要好好的锻炼。上师呢也是用了一个就说是士兵在战场上，如果真的要想能够真实的打败敌人的话，需要在下面呢好好的去这个练习武艺。那同样呢，我们如果要想在临命终时真的能用得上自己这个平时对往生法的这种锻炼的话，那必须要在平时用得非常的熟练才可以，否则也是很困难的。那关键这个往生法在运作的时候到底是用在哪些方面，或者就在什么时候用的话，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后面这个运用部分就是讲到了，是在隐没次第出现的时候隐没次第出现的时候是最佳的时机。但平时串习呢，我们在后面的两堂课里面会具体讲到它的修法。这个修法学习了以后呢，我也是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内希望在座的道友呢能够好好的串习一下我们这个乃至于在没有出现厌相之前长年累月的也可能它不一定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我七天修一下就可以了，不是这么容易的 有些道友也可能七天真的修出艳相，但是后面的话你还需要每天串习一下来做一个护持，否则呢，就是说即便是出现一些啊，我们后面会讲到的，你那个修破瓦修成功了啊，这个出了一些艳相的话，后面不护持也是会丢失的。到临命终时同样，那临死的时候啊，因为人一般的情况在临死的时候心是比较混乱一些，而且呢他这个就等于是我们这一世的这个艺术果呢已经基本上就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下一期的一期轮回又开始重新产生，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业呢也有一种这个涌现的一个相啊，就是新业呢开始涌现的一种相，这样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一些迷乱的景象。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没有一定的修力，想要在死亡的那个时候意念起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窍诀方法的话，还是很麻烦的，不一定能够提起这样的真知正念。也就是我前面再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如果我们在醒觉位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你出现一些委员，你的身体呢出现病痛你的心里面呢也产生了种种的痛苦，在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够提知真知正念，那就已经意味着你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机会提至真知正念。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如理作意，而不是总是想的说为什么佛菩萨没有给我加持啊，这种埋怨或者说不是很符合因果的第三宝的认知啊，依旧比较粗大或者说是这个比较笼统的一种认知的这样的程度之上，要想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把握的那种这个几率，这个就非常渺茫了非常渺茫了。除非我们在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串习啊，把我们每一次碰到的生苦或者辛苦的这些环节都当作呢一次自己马上要临终的一个濒死经验，在那个时候你看一下你的正念到底有多少，你能够在多么长的时间当中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安住在一种善所缘当中。就像上堂课呢跟大家特别着重的提到了那个上师所讲的那个公案，这个公案真的很重要哦，尤其是这个上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临终就是人把握住当下的这一念呢是特别关键的。如果当下这一念不能够把握住，那我们所有的所谓的这个往生啊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那么当下这一刻的把握呢，不是说一直等到临终的时候才开始去把握，而是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总是把自己的修行往后拖，或者总是计划说我几年之后我一定要如何如何，那个是不属于你的。谁能够保证自己在几年之后就一定能这样去修法呢？连佛陀都不能保证，为什么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未来的修行计划来就是说安慰自己，或者说给自己给一种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承诺呢？这个不是不合理的，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是不合理的。我们如果要修就要抓住当下的这一刻来修，当下的这个心念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一个最关键的心念。那如果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座的道友平时你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家这条路，这个呢是不是最要紧的，而是你们在自己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你是否能够把握住你每一个当下的这个真知正念，碰到各种各样的委员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善知识所给我们教授的这些教言当下运作起来，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一种善所缘当中就像前面上一堂课提的那个公案呢，作为那个一生行善的这个居士，他最特别殊胜的一点就是他哪怕自己已经现前了地狱的景象，他对三宝的信心没有动摇过，他对因果的信念也没有动摇过，而是有一种如理作意，认为这是自己的这个 重罪轻报的一种果报成熟的相，能够有一个坦然接纳的心，单单是这么一个心念，确实是靠他一生修集来的，这个不是说谁都能做得到。我们现在在这个醒觉位或者在自在的时候，碰到了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人与事，损恼自己的身心啊，获得两方面痛苦的时候，自己有多少的如理作意呢？那么前面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也说过嘛，作为一个修行人啊，真正按照乔美仁波切所讲的这个皈依的界限，不是提到吗？学佛20年，在你身上没有体现出任何的厌相，但是你心里面对三宝的信心丝毫都没有退转过，这个才是真正皈依一个道量的一个厌相。我们能做得到吗？如果你能做得到，我敢很肯定地保证，你到临命终时，即便显现各种各样的迷乱现象，源于你对三宝始终不退失的这个信念，你都可以解脱，你都可以解脱。当然，这里面要讲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也意识到，这个确实不是说一句话说做到就能做到，要靠平时自己的一种串习啊，要有一个广大的心量，才能够承载我们临终的时候有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一种际遇而步入到后世当中。毕竟人死的话，我所有的道友都很希望啊，自己能够在一个正知正念的状态中死去，旁边有善知识和善道友为自己呢这个念经啊，做这个超度以及助念。但是我们是不是100%的人都应该是有这个愿望的，但是不是100%的人决定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步入后世呢？没有可能，也没有可能，连我自己都不能保证，丝毫都没有这个把握性。那有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还没有发觉的时候，突然一下呢就步入后世有这种恨死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呢步入到后世。有可能那个时候呢，你身边一位善知识和善道友都找不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没希望了呢？还是不能够这样想。就是不管怎么样，即便是我没有丝毫外援来这个支撑，那我自己也需要在生前一定要修一些让自己对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死法，我都能对自己的生死有一定的把握。这一点呢，使我们在生前无论如何要努力的，否则这个小满难得的人生，值遇了这么殊胜的上师，值遇了这么殊胜的佛法，乃至于呢值遇了这么殊胜的可以使得这个修行差者也能往生的不修即成佛的教言，最后还是没把握住的话那真的是叫浪费下慢了确实是很可惜，而且是很遗憾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个道理要想清楚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去串习，平时要养成这种习惯，好好的去串习。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运用。具体在运用的时候真实的在运用往生法的时候呢，是自己出现死相时。具体这个出现死相呢，以后道友们如果接触到一些秘法里面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当然今天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呢这个把秘法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给你们广泛的去宣讲，这个也不是很如法。但是呢，这个人在临命终前呢，他会有一些死的预兆如果自己学过一些这些道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感觉。那个时候呢，你会心里面就会提起这个真知正念，说有可能我已经出现一些死兆了。然后在这个出现之后呢，像密宗当中也有讲，你可以首先还可以做这个三次属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法事吧。那么在做了三次属死的这样的这个这种法事之后，发现这个死相依旧没有遣除，那就说明你必死无疑了没希望了，肯定是要死了。这样的话，就我就需要具体的开始准备自己生前已经串习的非常熟练的这个往生法，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呢，虽然我自己也是没有好好的修过，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就是依随于上师的这种这个教言，我们呢如是辅导一下，还是稍微感受一下人在临命终时确实有的时候会我们遇到的一些死前的这个隐没次第，它大概的一种相状，自己呢平时可以稍微 意念，经常意念一下，去感受一下这方面的这个串习。如果说你串习的比较好，比较纯熟，到临终的时候呢，把握的几率就会大一些。那首先说啊，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死亡，就是我们即便是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发现呢自己也逃不过这个死期的时候呢，并出现了隐没次第等时，等的时候呢就该修往生法了。这是呢出现隐没次第的时候是修往生法的一个最佳的阶段。但是在这段里面啊，就是说而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往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不能够用啊，回头这个下星期啊，就是在141和142课会具体讲到那个这里呢我们从运用这一块开始可以吧，回头你们再听一下，你们应该没有断很久嘛，回头再听录音好了。下面就是讲到这个运用这一部分。当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避免死亡，并出现了隐没次第等的时候呢，就是该修往生法了。那这一点呢就是而除此之外的时间里啊，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往生。这个后面的这句话呢，它讲的意思啊，主要是说不是说我们平时不能去练习这个往生法，而是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我们后面两个还会提到，就是练完串习完之后呢，需要念这个长寿心咒。这样的话就是不但不会折损自己的寿命，反而呢会遣除自己的寿障，就是有一种如法修行的方式，它就不会呢这个出现一种早死的这样的情况。那么除了这种之外，如果你自己的发心啊，你有是想希望，就是一方面又不想明显的落入到一种自杀的境地，因为在佛教的经教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个自杀的果报是很可怕的。一个人如果选择自杀，那么他会在每七天当中啊，都要感受一次这种自杀的痛苦。所以呢，学佛者尤其呢是遮止自杀的。但是呢像这个往生法的话，如果我们后面学了他这个完整的那个仪轨以后啊，有一些道友呢确实会因为他变成一种，他希望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杀，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呢太难待了，自己碰到一些家庭啊感情啊工作事业生活上的不顺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想逃。逃到哪里去呢？也没有地方去呢，肯定是第一个目标就是想往生。那么想往生的话，又不能用自杀的方式去到那里希望呢就说那我早早的修往生法，这样的话来上几个怕的回头自己呢就早早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到那个最美好的世界当中去其实这样的想法，今天对这个问题呢，因为上师这里也是讲了一些也是很关键的一些道理，我们这里也稍稍的再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要明白呢，作为一个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修行人他的这个心量或者他的心态是不是太过于羸弱那反过来说呢，可能道友也觉得，那你说我们源于这个家庭感情工作生活的不顺利而生起了这个厌烦心，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本身我们之前不懂道理的时候不愿意脱离轮回，现在呢终于自己通过这个佛法的学习，而且呢自己亲自体会到了轮回的苦，那我源于这些家庭工作的琐事，我心里面真正生起了厌烦而想出离轮回，依靠往生法来修习又有什么不对呢？这里面的话就主要是要分析自身的这个心态。假如说我们这个通过世间的这些种种的琐事让自己心里面产生了一种真实觉得轮回的一切事宜呢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我应该呢要抓住呢唯一对我今生来世有利益的这个解脱之道而精进修行，这个是我们佛教徒大大赞扬的，也是我们前面的共同加行共同加行的部分修到最后的话，就是产生的这种真实的出离轮回的心念。但这种出离轮回的心念和另外一种就是源于自己的家庭工作不顺利而心里面不堪能，就是想这个逃避，那么这个逃避呢心态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痛苦的这个地方去。这两种心态呢它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后一种，刚才讲的那个后一种的话，这种躲避的逃避的这种心实际上是一种 比较消极的这个厌世心，哎，比较消极的厌世心。这种厌世心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修行之方便来转为这个修行的道用。如果你不会转，那这个人真的有可能就越修越郁闷，最后呢导致于啊自杀的也有。这种情况呢，其实以前在佛经的公案当中也有过，就是比如说曾经的话，佛陀因为讲过这个人生不净啊，有很多比丘当时呢这个通过佛陀的这个教言观修之后，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极大的厌力，而呢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自杀。这个实际上就跟那个我们讲这个四根本戒的时候啊，杀生的这一条戒律，为什么佛陀会治这一条戒的它的这个缘起呢，有一些关系。那当时呢，今天这里啊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分析，我只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去把握自己心念的一个问题。这个跟我们的往生也有极大的一个关系。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些就是当初选择自杀的这些比丘，他也有前世的因所导致呢这世有了这个果，后来呢被佛陀再再的呵责，而呢制定了这个第一条不杀戒。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这里不是为了来讲戒律的。关键一点的话，就要明白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生活啊的这种委员，心里面升起这个厌烦。那这种厌烦心的话，它呢如果说你用的不好，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于一种负面的效果，甚至于自己逃避不开的话，心不堪呢就出现一种啊想自己自我了断的心念，甚至于借用佛法的一些方便，就比如说依靠这些啊，这个就是往生法的这种方便，希望自己早死，希望自己早日呢能够到极乐世界，永远一个没有痛苦的。其实这种心态，我们如果归宿一下曾经我们在前行的共同部分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徒那一段里面的话，大家可能都能意识到，这个是属于一种啊救慰心和善愿心的范畴当中，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呢解脱啊轮回的这样有漏的这个痛苦啊，而得到一种有漏的安乐，就是只要到啊不会受到家庭工作生活损恼的这么一个快乐的环境，他就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最终呢啊通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修往生法等等这些，但是他的这个愿力和他的心念，希望自己呢能早点死，早点离开这个他所不能堪能的娑婆世界。从这个角度上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在这里再再呵责的，就是你的这个心态其实呢是最羸弱的，就是不堪能，心不堪能，太脆弱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又怎么可能真实的走到解脱路上去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佛教中啊的这种熏习啊，会让人，如果你真的学得对，会让人越来越豁达，心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坚韧。但他这种坚韧不是用在世间的这个就是享受世间的这些方面，不是用在这方面，而是他对于真实呢发起精进处理轮回的这个方面，会有一种坚韧心和堪忍心。尤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都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行者，那我们的心必须要更加的堪忍。你不但需要解决你自己的生死问题，而且你还需要解决所有有缘众生的生死问题，所以这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愿力放在一个特别羸弱的心态之上的话，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的心要学会变得更加宽广一点。那这是呢讲的前面的一方面。第二个角度就是说，那这个厌世心是不是它确实是一无是处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这种厌离心，他如果能够如理作意，就可以紧接着让自相续当中升起这种出离心。厌离心跟出离心确实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厌离心确实呢是出离心的一个前卫。你如果对轮回没有一个厌离，你就不会有想出离的愿望。那么这个厌离心如果我能让我们如理作意的话，你对这个自己的工作家庭真正产生了就是源于他们的这些种种的矛盾和这个没有实意的一些纠缠啊，使得你心里面升起厌离，那么你的心里如果能够如理作意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正念的力量，就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出离轮回，那么自己会寻找真正出离轮回的道。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在座的道友来讲，已经都具足了，我们具象的善知识已经有了，并且善知识所教授我们的这个真实出离的道也已经有了，剩下的问题其实是看我们自身的这个出离心到底是不是真的到位。 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出离心，出离心的这种状态的话，这个人他是非常的可以用世俗一点的话来讲，这个人的心态非常的阳光和健康，充满了向往，充满了精进啊，充满了这种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很有这个就是说像被充足了这个油一样的，被加了油一样，有一种斗志在，他有一种勇猛精进的一种信心力，而能够呢冲出这个轮回，这才是出离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状态。所以呢我在讲啊，就借用这个问题啊，谈到上师在讲经里面就是说不要借用往生法来自杀的这个问题呢啊，我们借的这个问题，我还是回到最开始跟大家反复强调的，我们抓住当下这一念的啊这个问题。我前面呢在给你们辅导的时候，我经常提到，我今天还要再提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心念，每个人碰到的这个外缘，它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就看你心怎么样去作意，怎么样去想，它都有正和反的两方面，不管是好事和坏事，它都有这两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如理作意，什么样的好事和坏事都可以成为修行之方便。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如理作意，什么样的好事和坏事它都会成为非法。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把住自己当下的这个心念，就是当下心念呢在你升起这个种种的身心两方面痛苦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呢应该要学会用我们前面今天这个就不能再细讲了，就是用我们前面讲过的很多的一些教研和窍诀，这些修法呢来调整自心，让它安住在一种善所缘当中，成为一个修行的道用。如果我们平时啊在醒觉位的时候经常能这样去作意，经常能这样去运用的话，那么在临命终时啊，在你身心特别痛苦的时候，你如理作意的这个正念它就会增强，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这个有一种如理的观想。那如果在你隐没次第出现的那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把握得住那么他就会有解脱的机会就有解脱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像上师在这里又讲了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下在街头的这些乞丐，他们都有生活的勇气那么作为这个尤其是学佛者这个本身生活条件的话肯定是要比乞丐要优胜的多，那为什么又源于自己的这种生活这个产生种种的担忧和不满，甚至于呢就是心里面有不堪能的话而产生种种一些负面的想法。在佛教团体当中现在发现也有很多忧郁症的，还有很多自闭症的，这个是非常颠倒的一种行为。因为佛教本身一旦学佛，它最开始调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心相续，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学佛学的后面出现一种忧郁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都是自己没有学好本身的话从这个人的业障来讲还是比较深重的，再一个方面他自己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的运用佛法来调整自心，所以呢越修越觉得这个郁闷就是越观这个轮回都是痛苦，然后呢观人都是不清净观整个娑婆世界都是肮脏不堪，然后自己呢把自己自闭起来了，或者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忧郁的状态，这都是没学好这是非常也是比较少见的，可以说比较稀有的一个，居然学佛能学成这个状态，很可惜很可惜。从执于佛法的角度是多么殊胜的缘分，但是源于佛法居然学成这种状态真的是让人这个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佛法本身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丝毫都没有体现出来。按理说学佛的人他的心会越来越睿智，越来越豁达，越来越柔软，具有非常宽广的一种包容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自己越学佛呢越脆弱，稍稍有一点点违缘就受不了了，稍稍有一点违缘就开始去祈祷佛菩萨遣除这些违缘，所有的心念都在于自己不要感受一点点痛苦上，这个是要不得的这个如果说自己的心态始终在这个上面转出不去，那你这样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软弱，你发现你还不如以前在世间没学佛之前那么坚强了，这是有问题的 那今天这里呢也只是这样提一下，希望大家自己呢可以反观自心，在这个方面好好的去思维，一定要懂得学佛，学佛要有智慧，要知道如何去运用佛法，那么必定的话依靠这个佛法的力量，可以产生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坚忍的一个形象序啊，堪为呢大乘之法器，这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说后面讲到说这个如序中说，时机成熟当往生，非时往生杀本尊，这是按照密宗的教言，就是我们只能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去修持这个往生法呢，直接获得往生。如果在非时，就是说实际上你还没有到出现隐没次第或者是必死无疑的这个前位，你在其他的时间就开始依靠往生法来离开这个世间的话，那么就有杀害本尊的过失，实际上按照显宗的角度来讲就有自己自杀的这个过失，这种过患会有，我不要呢源于往生法产生这些罪业，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但如果前面的那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前面说调整心态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基本上呢我觉得不可能有佛教徒呢想通过这个往生法来这个早死的那种意念，那是不会有的。那本来呢这个隐没次第有多种多样，然而从浅显易懂的角度来讲，包括五根四大明增德这三种隐没次第，那我们下面呢具体就开始来解释那下面具体的来解释一下这三种隐没次第。那在这个解释这三种隐没次第之前呢，上师也是说，其实我们在往生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些呢是出现横死的。如果出现横死啊，其实我们前两堂课所学过的，用一些刹那往生法，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在密法当中是反复的这个强调的，很重要。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在前行的法里面学到了就不是很关要的，其实在一些这个六中阴的窍诀当中啊，对于那个刹那往生法尤其强调的几个环节是着重的用这个很重点的一些词句呢来强调它，就说这是一个关键。对于尤其是没有什么修行经验的，假如说就比如说自己突然呢坠崖而死，心里面呢闪出一个我这次肯定完蛋了，你如果在当下马上就能够意念到头顶的上师或者是头顶阿弥陀佛那么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来不及意念的话，那么就一心专注在自己的头顶上，就是你的心识全部集中精力都在自己的头顶的位置上，这个是特别关键的这种是特别关键，叫刹那往生法，也叫强制性往生法，这是极其深奥的一个要诀。我们对自己一个没有修行力的人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假如说出现一些可怕的场面啊，恐怖的景象啊，你自己能够不由自主的呼唤上师，你如果能养成这个习惯，或者说自己呢能够一心专注头顶，那在临终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或者说在中阴界就出现这个什么大火呀，还有水呀还有一些这些，其实在上师以前在讲到那个净土教言呢应该也提到过一些，在中阴的那个阶段会出现种种的一些恐怖景象。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有的时候人呢因为生活比较优越已经习惯了，一旦呢触到那种陌生的环境，你会觉得特别的无依无靠，特别的恐惧。这个时候呢千万心识不要乱，而呢能够这个习惯性的意念上师或者意念阿弥陀佛，用这样的方法来往生的话，这个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不要小看前面所讲过的一些教言，自己平时呢好好的去串习，一旦你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真的太可惜了。这种不修成佛的法你也把握不住的话，那真的就没有办法，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得到往生，这一点要注意。所以上师在这段里面也讲过，就是一些你说是如果是横死的情况，像修生缘次第这都是来不及的，那么最好就是用刚才我们说的刹那往生法的方式。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老人或者说有些人步入死亡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已经死了，有些呢是这个在睡梦当中就死去的，他都不知道自己死，有些确实是在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突然之间步入后世，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了，因为在他的境界当中还是能看到自己的身体，还是呢这个觉得自己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什么两样，但唯一的区别他会发现一个什么呢？他怎么样喊他的亲人，亲人没反应，然后亲人在他的这个身体周围呢哭哭啼啼，然后他在这边安慰说啊，你们哭什么呢，我不是在这里吗？结果他的亲人对他呢就一点都不理他。那个时候一般世间人啊，他源于对亲人的单执，他就容易生气嗔恨心，但是我们作为学佛者自己应该能意识到啊，自己应该要啊意识到。那怎么意识到呢？在醒觉位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现在啊，比如说我正在吃饭，你把它观想为这是我临终时的最后一次吃饭；你在睡觉，你把它观想为这是我临终时的最后一次睡梦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话，这是我临终时的最后一次。虽然我们大家可能都说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只是假装的，对，没关系。即便是假装的，你常常这样去想，那你在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有会出现像上师这里所说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痛苦，然后就这样突然就步入后世，自己呢但是都没有意识到啊自己是已经死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意识不到观修。但是我们怎么去解决类似这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平时常常要意念自己所做的这些啊，或者是所作所为都是临终时的最后一刻。你这样去观想的话啊，就直接呢你就要想到对治法。那么我如果现在这个是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啊这个饮食的话，我一定要观想上师在我的头顶上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在。有这方面的意识，如果真的哪一天我们在没意识到自己死亡的时候真的已经步入后世了，那可以通过自己平时的这种习惯啊，就是你感觉好像你觉得你没有死，但是呢假如说啊，我们前面的那个上师瑜伽这部分修得比较好，你在这个中阴界的时候你正在走路，或者你正在家里在做什么，你能够习惯性的念佛，或者说啊，我们平时我们前面不是说嘛，走路的时候将上师关在自己的右肩啊，坐安坐的时候将上师关在自身的头顶，然后呢自己在睡梦的时候啊，就是将上师关在心间，或者呢自己躺在这个上师的这个腿上、啊、有一种这个备受呵护的方式安入这个睡眠，或者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呢将上师关在喉间作为自己饮食现心的部分，你一切的行住坐卧哦，对，今天对啊，这个问题要提一下，我今天又提到上师瑜伽的话，前段时间呢答了一些疑，也是呢有些道友也提了一些问题啊，一切都是上师之幻化有我，这个需要跟你们再解释一下。很多道友问了一些这样的问题，说是我家的爱人不同意我学佛，为什么上师幻现出这么一个尤物来啊？这个就是说成了我的阻力，我该怎么观想？还有道友就是说是我自己做了坏事，这个怎么观想成上师的尤物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尤其第二个问题的话，让人哭笑不得呢。你自己的行为不如法，你自己的心态没调整好，你自己升起的这个贪嗔分别，然后呢说这是上师的尤物，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还是道友们没有理解这一段真正的法义。我们说呢，将它观为上师之有我，如果你们能够懂得把它从跟自己的心相续啊，其实那堂课我应该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就跟你们讲过的，能够关系到自己的心相续来理解这一段的这个法义或者这种修法的话，很好懂，很好懂。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个层面上，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是一切显现都是上师之有物呢？就是在实相的这一层面上的话，确确实实呢，这外在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不清净的显现，它本身就是啊一种法性的有物，本来就是一种法性的有物。从这个实相义的角度呢，它是有充分的校正理证可以做依据的。这个跟密宗的一些清净观有关系，就我们不说密宗清净观嘛，就按照显宗的那个角度来讲，有一些闻思过的道友都知道这个作为凡夫人，他是看到你像我面前的这个什么电脑了、话筒了，这些全部都是一种娑婆世界的这个这个名言的一些法，它是一些不清净的娑婆世界不清净的这些法，具有自相。我现在呢也不能够穿墙而过，在我的面前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到了一地以上的时候，因为它现证到了二我空性，那个时候呢它就会现证到这些法的本性，实际上呢是这个法性。在它入定的阶位呢，它能够见到明空双运的这种实相意，但是在初定的阶位，因为它的这个烦恼障没有断尽啊，二障习气也没有断尽的缘故， 所以呢他会显现出这些不清净的法，但是在他的境界当中跟凡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全部在他的面前都是像水月一样，真实体证到如同水月一般的显而无自性的境界。那么一旦到了八地菩萨的阶位，因为八地的话他已经彻底断除了烦恼障，那只剩下二障的最细微的习气部分，这一部分的话就不会使得他面前再有这个不清净显现，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垢染已经得到清净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本性，就是我们外在这些气世间的所显现的这个本性呢，就会显露出来。显露出来的话，所以八地菩萨乃至于在初定位所看到的一切七情世界，全部是清净的佛尊、清净的刹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承许说哦，凡夫人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一直我在通过这个按显宗的角度来讲啊，一直修要修两个阿僧祇劫才能修到八地的这种阶位，看到的反而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人会这样承认吧。如果我们不这么不是啊，就是说能够接受八地菩萨所见到的这个外境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真实，那么就可以承许实际上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它本质是清净的。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如果直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跟密宗的清净观也有一定的这个相连。那么到了佛陀的境界呢，他完全看到的一切的这个万法都是法性的本体，实际上这些万法就是我们说从它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变色龙一样老是变来变去啊。我面前的电脑现在的话它是一个啊什么，它是一个电脑，等到我到一地菩萨的话它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电脑，等到我到八地的时候呢它是啊清净的佛尊或者说清净的刹土了，等到我成佛的时候它是明空双运的实相。电脑自己一直在变吗？那它是充当一种变色轮的角色吗？没有，而是我们自己眼识的问题，就是说从眼识乃至上师到了这个心啊，就是智慧，是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关系。所以说呢你所见的外境才会有这样的变化相，但是外境的本身从它自己的本身来讲，它始终安住在法性当中是没有动摇过的。我们如果能了知这个道理的话，就要知道那如果比较起来，佛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八地菩萨看到的是相对真实的，那么一地菩萨看到的也是相合于实相，就是接近实相的，而凡夫人看到的是最不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承许说自己所见到的是最真实的，而八地菩萨所见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啊，不如我见到的这个实实在在，不能够这样来承认。那我刚才讲这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所谓一切都是上师之幻化有物，它是有充分的校正理咒。如果站在实相的这个高度上来讲，本身一切的显现确实不离上师的这种幻现啊，所有的声音都是呢这个真正的啊这个密咒音，所有的这个形象或者色法呢其实都是上师的一种幻现。那所有的我们的意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分别念。道友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啊，我自己做坏事了，这个怎么样理解为上师的幻现？我们自己把这种现象和实相没有分清，我们说从实相的这个高度上来讲，自己意的本性就是我们心识的本性，实际上呢就是上师的智慧，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修上师瑜伽说自己的心跟上师的智慧完全无二无别而安住，这种修法就成为外道之修法，因为它本性不是这样，你却非要让它这样去修，那就成了说是这个见解，就是它的这个本体不是这样子的话，就好像它本体是一个牛粪，你非要观它为黄金，那才叫外道的修法。那之所以呢我们能够这样去观修，是因为它的实相本自如体。所以说密宗的修法高在哪里呢？是它的见解非常了义，站在实相的这个层次上面直接呢来安住来修，所以它修得非常快，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如果是落到名言的初定位的这一个层面，那现在就是主要涉及到道友们比较有疑惑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啊，自己家里人不赞同自己学佛，那怎么样说是上师幻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啊，这个阻挠我学佛的对境来，哎，让我怎么样去观修呢？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种啊实相清净观的见解，因为其实这个前行它里面很多的啊道理或者很多的教言之见呢，都相合于密宗的这种大等境的观点。 它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大平等大清净的这个观点。尤其密宗的清净观，作为一个合格的密乘弟子，他第一个法相就是弟子的法相，第一个法相就是具有大清净观，世世如佛的清净观，这是很重要的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在我们名言的初定位，在我们自己面前显现的这些迷乱的镜像，这些迷乱的镜像呢，在现象位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它，那么该取则取，该舍则舍。这一点的话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观清净心的话分两个层面，如果你自己的心识已经安住在智慧的这个层面的时候，你是按照实相的这一层标准，所有一切万法没有不清净的，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心识还处在分别心的这个状态当中，那名言当中它就是虽然它的本性是如梦如幻，再更深一层，虽然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光明，但是在我们的识面前，这个不清净的相它是存在的，对我们来讲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如理的取和舍。那么在名言现象当中，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善道有远离恶道有，选择善知识远离恶知识，都是基于这个原因，要有所观察，要有所观察。这一层的理也是一层法尔，也是一层名言现象的法尔，是不能够随便违背的。所以了知这个道理之后，那我们怎么样用上说一切幻现或者一切显现都是上师的有无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相实际上它是清净的，那么现在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轮回的习气都是源于比如说你家人呢不愿意你学佛，你心里面会升起特别痛苦的这种心念，会觉得非常难受，甚至于觉得啊，他是不是我前世的冤敌，他这一世专门来阻挠我修解脱道的，把他视为冤敌想等等，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这个我上一次其实都是跟你们讲过的。那这样的话我用什么呢？观想他是啊，其实的话这也是上师的这个化现，目的是为了遮止自己的贪嗔分别，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就遮止了自己的取舍的这种分别，这个是我们从暂时名言这一层面引用清净观的一个重点所在，这个我在不同的课上面已经讲过多次了，就是说我们要断除什么呢？用这种清净观断除我们以贪嗔心智来这个做取和舍，而是呢以要换成什么呢？以如理而取，以非理而舍，目的要遮止自己的贪嗔分别，因为这是轮回的因，这是轮回的因。所以在修上师瑜伽，尤其初定位，观自己周围一切的显现都是上师的幻化，也需要有一个智慧，就是要如理作义。那怎么样呢？就是说能够比如说你碰到的这些学佛方面的这些委员你说呢，就是我怎么样用这个法来调整自心呢？就是依靠说什么，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对境也是有如来藏光明的。那我应该要借用这样的这个对境的话，我如果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坚持下去，能够修过去，那必定能够遣除我很多世的这个生生世世的业障。并且的话我们还可以从重罪轻报的角度来了之，就是比如说这一世呢他拼命的阻挠你学佛，那就说明以前你可能有很多不如法的行为，你曾经阻扰过别人这个修学佛法或者修这个解脱道，这些业障也可以以此而遣除。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就是作为这个修行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陀，我们看一下佛陀的这个白莲花传，白莲花论里面的这个佛的本身传都可以了知，佛陀是一个上根立智者，在他整个修行过程当中都是委缘重重，他不可能在一帆风顺之下而成就佛果的，他有很多的这种坎坷和委缘，最终呢他将这些委缘全部通过他的这个方便法或通过上师的教授成为修行之顺缘而最快成佛的。那我们作为一个薄地凡夫，自己在五浊恶世的这么一个业障烦恼很深重的一个薄地凡夫，要想一帆风顺的学佛那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非常不现实也不实际了，也不是很实际的。所以自己要明白每个人的修行路上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曲折和委缘，还有一些业障，还有一些道障都会现前。那么现前这些道障的时候，不要源于这种唯品像凡夫人一样撑起种种的贪嗔分别，而自己呢始终去串习轮回的习气。那么通过说一切都是上师之幻现有无的这种清净观 使得让我们相续当中遮止自己的贪嗔分别，而能够如理作意，让护持自己的心不要产生恶念的这个作用来讲的。不是说上师怎么故意变了一个不让我学佛的妻子或者丈夫啊，或者甚至于啊，这个说是我自己正在这里干坏事，这个怎么理解为上师之有我？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一说，我觉得都是很罪过的。这个想法就越离越偏题啊，越离越远了，这是真的不合理的，不是这种啊，这个作意的方法。我们这个对这个一切啊，这个皆观为上师之幻现有我的话，没有把它落在自己的心上去调整，你就想不通这个问题。反而呢，这种修法成了一个我们对上师不理解，上师为什么幻化出这么一个不愿意的对境让我生烦恼，成了这种啊一个啊这种心态。这个心态再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就只有对上师生邪见了。这个怎么能够会想到那方面去了呢？啊，所以每一个修法要知道，佛教里面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这些所有的非法，所有的这个修法，所有的法门，它唯一的所指的这个核心点，都是对治我们自相续的烦恼的，都是在这一个点上，所以才能称之为叫正法。那如果从观待我们自相续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法对你不起到调整烦恼的作用，它就不叫正法，而叫非法了。如果能起到调整烦恼的作用，才叫真正的正法。这是对自己的观察，观待自相续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从实相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一切都是上师之幻现有我，它是法的本性。这一点的话，充分的校正理证都可以成立，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层。那么第二层的话，在我们名言现象当中，我如何去借用这个万法的本性啊？因为密宗的见解是非常高非常了义的。那在名言现象当中，毕竟有好有坏，有闲有略，有取有舍，不是说我就不懂得取舍，但是呢，我在这个取舍之道当中，我可以借用观察，就是观一切都为上师之幻现有我，减轻自己的烦恼，达到一种最低的限度，护持自己呢一种善所缘的心态，而成为修行的道用，是这个意思来安利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今天算是补充一下啊，因为前段时间呢，很多这个发现呢，就是道友们有这些类似的这个问题，在组里面讨论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争论方面的话，那今天这个辅导的，借这个辅导的机会，跟大家呢再把这个问题呢重新交流一下。那讲到这里，我已经忘记了我刚才为什么正好拐到这里来了呢？刚才讲到哪里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考虑考虑，我看看啊，刚才为什么会讲到这儿来了呢？讲隐没次第。哦，对，刚才讲到说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吃饭、念经，或者说走路、行住坐卧，经常要学会。这个初定位的观上师瑜伽，对吧？那说到这个地方想起来了，讲的这一点，这个很管用，这一点就能够使得我们在临命终时，你意识到或者不意识到，乃至于比如说我们已经到了中阴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迷乱现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紧张一恐惧，你就会自然意念上师，养成这个习惯。在我们醒觉位的时候，在我们现在自在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养成这个习惯。甚至于你们自己道友之间都可以啊，就你今天意念上师了吗？你今天意念阿弥陀佛了吗？或者你像有些噶当派的教研，他们互相见面打招呼说啊，你今天生善念了吗？你今天发菩提心了吗？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自己想办法让自己习惯成这种啊，习惯成自然。我记得以前在讲藏传净土法的时候，曾经上师就讲过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公案嘛，不是说这个婆罗门，有个婆罗门，他的妻子学佛，他不学佛，但是他比较执着他这个妻子，然后妻子呢很想丈夫学佛，但丈夫就是不愿意学，没有兴趣。后来他的这个妻子呢，这个没办法啊，就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喜欢我，你这么执着我的话，那在每次好像是什么就是他这个锅铲锅什么发出那种坑坑锵锵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他说你就念一句佛那就算是意思说你既然执着我的话，那你应该随顺我的这个我的这个要求。好，他的丈夫呢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就这个就是算是答应了。答应以后呢，就是他这一生呢，确实就是习惯性的只要听到这种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就这个算是随顺妻子，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结果到了这个丈夫死了以后，她不是堕到地狱里面去了吗？堕到地狱里面的话，那个狱卒准备让她下油锅，就是那个狱卒正在那个把这个铲子呢在下油锅的铁锅上面发出这种铿锵的声音之后，她当时习惯性的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当下就往生了。就我们这些公案呢，其实都可以体现出平时醒觉位常常去休息的重要性。你养成这个习惯，你临命终时就有很大的把握。前两天讲的这个什么老太太遇到啄木鸟本尊的那个公案，还有这个牧羊人遇这个愤怒本尊的这个公案啊，就好朋友请你吃饭，都是生前的一个习惯嘛，全部是生前的一种习惯。只要你自己生前有这样的意识，有这种习惯养成，那么到了临命终时，那个真的成了你的解脱之因，很重要啊。这是呢我们首先在这个三个隐没次第之前啊做的一种提醒啊，做的一种提醒。这是后面上是说那个生病的话就能够提升自己的真知正念，这一点也确确实实如此啊。就是我们在现在在学院也是，就是啊学习那个就是有这个窍诀宝藏论的话，这个窍诀宝藏论里面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不要遣除能让自己呢修行善法的啊，就是能够产生这个就是成为善法顺缘的那个病魔。就是说我们不要祈祷上师三宝来断除自己的这个病痛。为什么呢？你如果一直生病，你就能够容易精进啊，你自己就会这个自我反省，你会常忏悔，你会常常这个自己精进的念经行善，因为已经撑起病痛让自己痛苦了。所以这种病魔呢是让自己能够修行善法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善缘分。所以呢就是说不要遣除病魔，里面有这些方面的教言。其实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尤其虽然作为外面的居士，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如果在学会里面这样去系统文思过的，真的不能够再像一般的这个世间啊求父求子的那种老太太学佛的那个方式，就是希望求自己什么生活顺利啦，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幸福平安啦，得福得子啦，老是局限在这里。甚至很多这个佛教徒到了现在心里面的话，表面上嘴上可能是不敢这么讲也不这么说了，但心里面始终觉得我只要学佛了，我就像进到保险箱里一样。这个想法是很不合理的。你学佛了，你们家也就不会有人出现横死横难了吗？你学佛了，你们家就必须什么委员都没有，一切都要平安啊，太太平平了吗？你学佛了，你家人就不会生这个重病或者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情了吗？凭什么？上师三宝给我们做过这种承诺了吗？没有啊。在经教里面，上师三宝给我们做的最大的承诺是我能够把你带出解脱啊，带出这个轮回，走向解脱，这才是真正三宝的作用。那我们前面的这个皈依的界限已经都忘记了吗？按乔美仁波切的这个讲法，学佛20年没有任何念想，对佛法三宝的信心丝毫不会退转，这才是皈依的量哦，早忘光了吧。是不是还是在跟着自己的习气走呢？这种传法，这种说法这种总觉得只要学了佛的话我什么都得平安的这种想法，你到底是心态落在了善愿心救慰心的状态当中，还是落在了你出世间的这条心的这个状态当中？有没有自己观察过？是很麻烦哦，如果学了好几年还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在这里真是白费口舌喽真的是白费口舌。不能总是这么想，上师三宝的加持力我们从不否认，但是我以前在讲一些这个因果方面问题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三宝能够转变我们这一世可以转变的一些不定业，比如说你这一世确实属于受到非人损恼或者说暂时的一些外缘而导致的这种委缘病痛等等，这个通过祈祷是直接就可以起到对治力。但是的话有一些我们前世定业，就是比如说你这一世的寿命的话就是这么长，这个定业呢它已经成为一属果，那么没有办法转变的话，那这个道友们可能说，那你法师你这样讲的话，我们放生难道没用了吗？放生绝对是有用的，但是它不一定就能改变我们这一期这个寿命比如说我这个以前是业杀生的业障比较重，我不一定能够就能改变我这一世短命的这个结果，但是它会把我后世我还要感受500世短命的果报，它依靠这一世积极放生的力量而得以遣除。为什么能遣除后世不能遣除这一世呢？因为这一世的果已经成了一属果法了， 很可能是这样。而后世的这些果，它现在是以种子的这种形式存在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它就不一定啊，它就这个就好消除。而我们已经结成果法的这个定业就很难转变，有的时候佛来了都没办法，要是佛来了也没有办法呀。我们这些道理真的信了没有？我有时候很怀疑啊，因为不是说对道友们有邪见，但是一接触外面的这些有时候一些学会的道友提出的问题啊，我就很怀疑啊，他心里面真实的皈依戒有没有啊？啊，真正对三宝因果的诚信到底有没有？到底相不相信三世因果还是个问题哦。那还就不要提自己什么修大圆满啊，修大众观能得到寄生解脱了，这个就差得远得很呢，还早得很呢，不要敢说这个话。所以这些问题啊，我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一下啊，希望道友们在这些方面呢，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最关键点。如果这些最基本的知见不具足啊，那么提解脱的话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啊。但这个是课外话了啊。下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来看一下呢啊，具体讲到了这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其中这个五根以摩次第，五根以摩次第呢，就是说啊，如若自己枕边有僧人在念经。只是听到一片嗡嗡的声音，而听不清字字句句，这时表明耳识已经灭尽。虽然没有那样，但别人的交谈等对他来说，也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一样，仅仅能听到声音，却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同样啊，眼睛看色法，也只是模模糊糊而看不清究竟为何物，说明此时眼识已经灭尽啊。在这个还是一段一段讲，就是前面呢，就是讲到这个耳识灭尽啊。五根的话就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说是六识或者是五识，五根识。那在这个自己的五根识开始隐没的时候呢啊，首先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耳识开始隐没的话，你就听不清别人说的话了，即便是念经也只是呢听不清字句，或者呢就是说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说话声音为什么那么远呢，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上是耳识灭尽的一个象。但是的话，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啊，上师也说了，就是说有时候不是真正的隐没次第出现，就是本身他耳根也不太好，再加上生病的话，有的时候呢你像感冒的时候啊，老是那个擤鼻涕的话，有时候就会耳鸣嘛，这样的话这个耳朵有点背，那时候可不一定就把自己这个就变成一个死相了，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举的开一个玩笑啊。那么眼睛看色法呢，开始模模糊糊看不清啊，那个还有呢就是说以此类推呢，这个鼻嗅香气、舌品味道、身体所触等啊，就是自己的触觉也找不到了，然后呢这个香味啊，这个鼻子呢也闻不到香味和臭味啊，舌头呢也品不到这个食物的这种啊，这个甜酸苦辣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那就说明了你的五根已经开始隐没了，这就是一种五根的最后的这个隐没次第。这个时候呢，上师需要为他直指心性的本来面目，也是做超度的最佳时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上面第一堂课讲的，假如说旁边有善知识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灌过顶的在家居士啊，我们前面也说过，那个时候可以请求呢上师给自己做个千佛灌顶啊，或做一个正式的那种灌顶，或者说呢就是说请这个出家人呢给自己做这个剃度，那这直接呢就是显现僧相啊，这个受一个能受一个出家戒，这是最好的啊，能受一个出家戒是最好的啊。这个或者的话，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立根者的法身的那种往生啊，就是说以前得过大圆满灌顶，而且自己修过大圆满本来清净的一些有一些认识啊，在这些见解上有些认识的话，那么在上师的提醒之下啊，自己呢安住在自己的那个法性光明当中不退，这样的话，那么直接你在这个时候不需要经过中阴，直接可以获得法身之往生啊。这是讲到了这个这是属于那个五根以摩次第的一个最佳的往生时机啊，最佳的往生时机啊。我们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呢，你就比如说大圆满的正见的修法啊，不一定具有的话，那么这一条呢，就在这个阶位呢，可能就是再的去观这个阿弥陀佛啊，在自己的头顶上观上师啊，观阿弥陀佛，需要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度过这个就说是隐没次第。那个时候呢，也有依靠这个报身 或者说就是下面所说的那个化身的那种往生的这个机会，也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四大隐魔次第，在此呢，肉界融入地大之时，这个要知道，按照我们这个人呢，它是依靠五蕴组成的。五蕴是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对吧？色受想行识里面，其中色蕴啊，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身。那么啊，色蕴的这个组成的话，它就由四大地水火分四大这样子构成的。那其中这个后四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呢，就是我们的心识构成了我们的心识。那在我们这个人出现死亡的时候，它的四大会逐渐的隐没。四大隐没的话，首先啊，就是这是在五根隐没之后就开始呢，四大隐没就开始出现了。那么第一个的话，就第一个它是肉界开始融入地大。按照这个居舍的观点啊，将我们身上的这个啊肉骨头，呀这个就说是像这种坚硬的部分啊啊，像这个肉啊骨啊啊，包括皮肤，还有呢这个里面的这种骨髓啊经络这些呢，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地大的部分。那么身体里面的这个啊唾液啊，就是血液，还有汗液啊等等啊这一类的啊，都属于呢是这个水大的部分。那身体当中的暖热是属于火大的部分，身体当中的这个啊，就说是起到那种能起到呼吸的这些作用呢，是属于这个风大的部分。那还有一个，有时候我们也会说那个，还有一个空大，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还是有空隙，鼻孔当中的空隙，胸腔当中还有空隙，腹腔中也有空隙，这些空隙的部分就属于是空大的部分。但这边呢，一般的情况就是只是讲这个四大。那我们说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骨骼啊、肌肉等等这些部分是地大。那么当这个地大开始隐没的时候呢，你身体就有一种下坠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感觉是躺在床上，但是觉得一直在往下掉，在往下沉啊，好像底下就陷进去了一样往下沉。那么有一些啊，尤其是那个在生前没有修善法，到了临命终时，当他刚开始四大出现的隐没这个极端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开始堕落啊，就往下堕，而且他的周围出现一些啊什么这个生前所杀的生命啊，然后出现一些鬼魅之相啊，非常的恐惧，他就拼命的喊说拉拉我，我要掉下去了，他就有这种感觉。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肉界开始融入地大的这个最初的这个相。所以他有时候临终人他自己呢，临终的人他自己心里就会恐惧。他以前因为在这一世啊，在以前的话都经历过，但是呢由于投胎的缘故早就忘记了，但是在这一世的话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自己总是在一种很安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啊度过一生。那么到那个时候他会极其的恐怖，他觉得好像这个床都拖不住他，他自己在往下陷，心里面是特别惊恐的。尤其生前如果不学佛又造作恶业啊，再有一些迷乱景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着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恐惧心，非常的麻烦啊，很麻烦。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修行人跟普通人是不相同的，修行人一定要像死过好几次一样，自己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能够像凡夫人一样惊恐万分，那样的话只能说明自己修行太差了。你生前再做多大的功德，也只能说明自己修行太差了，很不好意思，这要脸红的哦。所以呢，真正的修行人的话，一定要啊，这个有一种把握，或者说自己平时要观修的方式，常常去串习一下这方面的，就是我好像自己已经经过好几次死亡一样，我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碰到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碰到那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很有把握的能够对治它。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啊，你比如说你是这一行业的一个专家，那么啊，碰到什么样的机遇你都能够直接，不光是理论上能够运用，而且你实际会操作怎么样去应对它。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机会，一定要有这种把握力，这个就要靠生前去修哦，要靠生前去了解，去修习，去观想，去串习，很重要。这是首先呢讲到的这个啊，就是说啊，地大啊，这个就是肉界融入地大之后的话，当那个啊，就是比哦，对这个刚才念了没？没念。比如有些临终的人口中喊着向上拽我，或者将我的枕头垫高等等，会出现这种。随后呢，血界融入水大啊之中时，流出口水或鼻涕等，有的时候呢还会自己的眼泪啊就会流眼泪，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流眼泪。 流鼻涕也不知道，流口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时候就说明你的水大啊，血液已经开始融入水大了，就是水大的这个隐没次第开始出现了。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就是出现这些象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心里面呢也不能够着慌，应该要有一种呢这个把平时自己所有的修法，所有的这种真知正念和专注力都要用上啊，用在这个该用的地方啊，是这样的。接着呢，就随后就是讲到这个暖界融入火大的时候，暖界融入火大呢，你会觉得口鼻全然干燥，体温从边缘向内收，这时有些人从头顶突突的冒出蒸汽，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当这个暖火大开始逐渐隐没之后，人的体温就开始消失，慢慢的身体就冷了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的四大隐没过程当中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从旁边一个普通的凡夫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惧，而且呢会有一种这个就是只想躲开的那种啊，不敢见不敢看啊，只想躲开的，想都不敢想的一种这样的心态。但是自己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其实呢当这个暖界这个比如说火大开始消融的时候，身体呢一个外向呢是说口鼻干燥，体温开始从外缘呢向内收，就是你首先这个四肢开始冰凉，逐渐逐渐的可能就剩下这个内脏心脏有些呢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在观修，有一些呢神识就开始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逐渐的就准备开始从那个心开始专注在头顶嘛。当这个四大全部都隐没以后，从这个一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个人死完了，四大隐没完了就说这个人死完了。但是我们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人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他外气断了，内气还没断，那个时候千万不能够动他现在的人也真的是福报不行了，到了末法时期我们古时候不管是按照儒家的思想来讲虽然他也没有完全从那个佛教的这种知识理念来说只不过藏地他是这种民俗的传统都是按照佛教的，尤其是那个六中阴的很多的这个教研的话，现在已经在藏地形成一种民俗，他们对亡人每个人几乎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操作，这个就特别好，这是一个福报相。但是呢现在在汉地人一旦这个断了气之后马上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或者冰冻起来，或者直接就推到火葬场里面火化，那个的话其实人就如同是被活活的冻死和烧死，他的神识会感觉到那个冷和那个被烧灼的痛苦，他绝对生嗔心了，很麻烦哦，很麻烦。那也没有办法，有时候呢我们也只能说是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讲，能懂得这些道理的话是不幸中的万幸，真的是很幸运自己呢能够在这个方面你虽然管不到全世界的人，但是你能够对自己的能管到的亲朋好友或者对自己的这个面对临终的时候的一些际遇，你可以有一些掌控，可以有一些这个就说是事先的准备，其他的话真是没办法的。这个现在只能说是人的福报不够了，他正在他最关键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最不好的一种机遇，这个是特麻烦的。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四大隐没了之后呢，到那个时候已经快隐没了，我们的心识这个时候一定要专注自己的头顶，就是如果是从那种没有什么修行力修行比较差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来讲，那时候你就要专注头顶观想阿弥陀佛，观想上师，这个时候要一心专注，等到你的那个到最后一个就是气界融入分大，这个时候再这个结束了之后呢你就等于是这个外气断掉了，你会在那个机会当中有可能得到解脱这一点的话我们平时要注意那下面呢就是要看就是说气界融入分大之中时，上行分、下泄分、平住分、变形分全部收在这个持命分当中，这些都是密宗的一些术语。那么上师已经很慈悲了做了一些解释，比如说上行分是助于上身起到呼吸作用等等，这个今天我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给你们再念，你们自己呢这个讲按照讲记里面这样字面上学一下这是密宗里面一些教研，具体的再有一些详细的解释的话在这里呢我也没有能力讲，我也不会讲，也没有这个资格讲，而且呢这个还是属于密法的内容上师能讲一些出来那是我们的福报从学前行的角度呢还会了解了一些，那包括上师说还有这个是讲的呢前行当中讲的是外五分， 还有呢，内五分和密五分有很多的讲法，但这些确实是需要一些密宗的教研才能够了知的。那当这些呢，就是说全部收在持密分当中之后，以至于呢吸气困难。其实我在这里需要再讲一下啊，就把这段念完吧。气息呢从肺部经过黑白喉咽喉，黑白咽喉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而呢剧烈的向外呼出，体内的所有血液收集在命脉中，心间依次流出三滴血，于是长长的呼出三口气，外气骤然中断。这个就是人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吸不进空气啊，到了那个分大开始隐没的时候，分大开始隐没的时候，人非常难受，会憋在那里，好像就像窒息而死一样的，他吸不进空气，然后呢就是到最后啊，这个叹就像叹了三口气一样，吐出三口气。上次还讲嘛，有一些呢这个比如说那个病人病得很严重，他时间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只吐出一口气就给死掉了，这个外气就骤然中断。我们这个啊，如果是生苦啊、老苦、病苦、死苦，这个比较起来的话，一个苦比一个苦要痛苦，死苦最严重啊，死苦是最难忍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透了哦。我们如果学佛，我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我们现在学佛还是局限在我只希望上师三宝祈求我一个这个身体健康，不要有病有痛啊，有一点点病痛呢啊，就是啊就觉得自己受不了的等等，这样的心态太羸弱的话，你死的时候很麻烦哦。因为到了死苦的时候，你必须要面临这种死的这种痛苦的，这个要比病苦严重的多。所以说，与其我们现在这么娇贵自己，或者自己呢老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力量呢，总是希望给自己带来顺缘啊，其实这个都是心不是很很这个怎么说呢，很坚韧的那么一种心态。就是现在依靠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社会环境，也享受惯了。所以不愿意面临这个痛苦，一碰到一点痛苦心里就恐慌，觉得不安，觉得焦躁不安，就希望只要遣出就可以，怎么样都行，大量的钱念经啊，做佛事啊，感觉好像你修了很多善法，实际意义上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还是要考虑的。不如就是说，与其你用这个方法，不如你干脆啊就感觉一下这个病苦，你就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当然祈祷是必要的，祈祷的这个呢是源于你自己纯净的一个信心而作为起源，而不是说只是借用上师三宝的力量为了遣出自己的病痛作为发心目的，这两个有一些区别。而你另外一方面尝试着自己去品味一下这个病苦，去体会一下那种苦受，不要太过于的着急的去躲它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修行有所帮助。你去剔细的去品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在你特别苦受折磨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一种观修力啊，这个时候呢我专心一念阿弥陀佛，看我能专注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我发自内心的去看看我能不能借用我的病苦修出一个悲心来啊，既然我自己病苦这么难受，那么天下所有的众生在感受这种病的时候，他肯定也是很痛苦的，那既然我现在已经病了，我不如就带所有众生代受他们的痛苦，修一个大悲心出来，不是嘴上的那种交换哦，是心里面去体会它，品味它，产生一种柔软的慈悲的那种心念，然后安住在其中，尝试一会儿，尝试一会儿。否则我们到死的时候啊，那个感觉会更难受。以前经教里面不是形容吗，人死的时候的痛苦如同像活龟剥壳，我们能忍受得住吗？我们就如同像我们醒觉位的时候，谁如果把你胳膊上的一块皮拔下来，你感觉一下什么感觉吗？你能忍受得住？你能够在这些情况之下不生嗔心，而有一种善所缘，有一种正念升起吗？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你看啊，我觉得外面的道友很多啊，都有一些方便啊，尤其能上网的道友，我们在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像智悲海音啊等等这些啊一些那个什么啊这些杂志啊，它有些地方是有做得很好，就是说它有些就登了那个有一些修行人，我就看过一则公案，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出车祸嘛，这个出家修行人出的车祸，整个这个后脑勺给削掉了一半儿。那个很痛苦啊，白色的脑浆都在往外流，在他那个时候的话， 他知道自己没希望了嘛，当下的话就安住在自己平时所修的这个境界当中，以那种方式步入后世的。所以后面啊，这个就是藏地的这些上师活佛啊，给啊这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赞叹他，我们能忍受这种痛苦，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你能够专注在你生前的修法当中吗？醒觉位如果自己总是那么羸弱，总是把愿望希求在反正三宝是要给我遣除灾难的这种愿望上面，你到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要考虑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在平时这个自在的时候受到身心痛苦，不要太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断掉啊，怎么样去躲避它，这个不是解决的办法，而是要心堪忍一点，稍微尝试着啊，稍微尝试着自己安住其中，去体会一下这个苦受，然后在具苦受产生的这个当下，看看我能不能够有一种正念去圆上师，去圆阿弥陀佛，去圆自己的哪一种安住的修法，你看你能用得起来多少，你这个才算是说啊，那我临终的时候我是不是会有一点把握，万一我如果死得很痛苦的话，我有没有机会，要考虑啊，否则我们怎么敢保证我们自己怎么死法呢？这个一定要考虑的。尤其现在到了末法时期，业越来越重啊，这个环境越来越复杂，人的死缘只会增多不会减少，我怎么能保证说我死得那么好呢？那如假如说这个死的状况啊，外向上看起来死得很糟糕，但是如果你的心能够把握得住，你还是可以解脱的哦。所以呢啊，这一点我反复强调的意思，到我们在平时醒觉位的时候要好好的串习一下，借用一些病魔，借用一些心上的痛苦的这种委缘，成为自己修行的道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应该要感恩这些委缘，感恩这些委缘。换一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上师的幻化有我。你要会用了，这就是上师的幻化有我，知道吗？帮助你成就的是这个意思啊，是在心上面去用的啊，再不能有那些想法了，这个想法真是太奇怪了。上师幻现出来一个这个，那难道现在社会上啊处处显现的这些什么啊宣扬贪嗔的这个电影电视也是上师幻现出来的？真会想哦，也能想到这里去，哎，真是的。好嘛，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是讲到了四大隐没次第，下面看明增德隐没次第啊，就是说在当时从顶部来自于父亲的白明点快速下降，外相呢就好似月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白光，内相出现明的觉受，并且灭尽了33种嗔心分别念，这就是所谓的明相。那这个明增德还有一个净德啊，总共讲到四部啊，讲到四部的这个隐没次第。那首先这个明相的隐没次第啊，就是其实这个密法里面还有很多更详细的，但是今天这里呢，我觉得这个已经基本上就相当于是密法的这个内容了。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在顶部的话有这个父亲，其实上一次的话有道友问这个什么叫白虹菩提，其实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白虹明点，也就是父亲母穴啊。这里的话就是既然提到这个问题呢，跟道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本身不遮障我们的解脱，那只是呢我们在教研上面多了这一种道理而已。就说在顶部上呢，它会有这个父亲啊当初构成我们这一世的身体的这样的这个白明点会呢快速下降。它的外相呢时间很短哦，但它这个外相就好像月光普照一样，那出现这种白光也有点像白色的闪电啊，刷一下就下来了。然后呢内相当中，它心态当中啊，就是出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明的觉受、乐的觉受、无念觉受当中的那个明的觉受，以此呢就可以灭尽自己的这个嗔心分别念。这个嗔心分别念上是说在那个升天论师的集行论当中啊，说人有80个分别念，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翻译成汉文的，这个我也没去查，只是我们先大概这样了知一下。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明相，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当明相出现的时候，以明相的这个隐没次第出现时候呢，是我们的五根识开始融入意识的一个过程，这段也很重要。那么第二点呢，是等到这个增相，就是来自于呢迹部，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快速上升，外相如同日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红光，内相呢产生大乐觉受，灭尽了46种贪心分别念，这是所谓的增相。 啊，这是呢啊，讲到这一段的话，就是啊，这个前面呢是五根识开始融入意识，紧接呢意识呢就融入到这个染污意识，就是在这个增相的这个阶段，意识开始融入到染污意识。后面呢到了这个德相，就是说接着白红二种明点在心间相遇，就是从上面呢来自于父亲的白明点和你继部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会在心间碰合，在心间相遇之后呢，神识，我们的神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外气断了，内气没断嘛，那么这个时候神识呢实际上直接会进入到这个白红明点当中，进入到他们中间呢，外相呢就犹如黑暗遍布清净虚空一般出现黑光，内相当中升起了无分别的觉受，然后漆黑一片，突然间昏迷过去，这是所谓的德相，就是人在那个步入中阴的这个阶段当中会有一段昏迷的那个阶段，这个昏迷阶段实际上就是呢染污意识呢融入到阿赖耶识的一个过程，染污意识一旦融入到阿赖耶识，那么这个人的话他这个时候暂时他是不起任何分别的，到后面啊，但是后面呢他会微微的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极光明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阿赖耶识他会融入到法界光明，这个道理啊其实是怎么说呢，先前面这些不需要再怎么解释了，这密宗当中这些教言的话我也只能是宣读一下，后面就是说稍微苏醒过来出现犹如远离云尘云雾尘三垢的清净虚空般的极为光明，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虚空它远离了云远离了雾气远离了灰尘，那么它是非常清朗的这样的一个虚空的本性，这个叫做极为光明，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认识自性本面而入定，就称为立根啊，这个法身往生不经中阴而成佛，这个所谓的能够认识本面其实就是上一次的话上一堂课有道友问什么叫子光明母光明或者极光明和这个道光明，其实呢这个所谓的极为光明的话是就是指的是我们每个人本具的每个人本具的这一个，那么这个能够认识本面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就叫子光明或者也叫道光明，也就是说在于我们生前的修习力，我们生前通过这种一些这个大圆满阵型的串习，那个时候的话你能够认识光明，这就叫做子光明，而你自心本具具有的这个光明的本基，这个就叫做基光明啊。我只能说字面上给你们这样解释了啊，这个再不能再没办法给你们怎么讲了，这些其实都是在密宗里面的话有一些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了知啊，前面不是讲到那个就是稍微苏醒以后出现这个极为光明的话，这是阿赖耶识会融入到法界光明的一个过程，这是每个人死的时候都会有的，每个人死的时候都会有，而且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极光明现前啊，就是它会现前，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是能够去认识它，依靠子光明去认识它，就能够得到这个佛的这个果位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的这个所有的分别啊，人的所有的这个分别念啊，所有的习气全部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阿赖耶当中留存着，但是呢人到了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脱离阿赖耶的这么一个机会，就那个时候呢你会远离这个，那么当你能够远离到它的时候，就脱离到这个脱离阿赖耶的时候的话，那么你本性的这个法界光明就会显露，所以呢真正有修力的人他就是借用这个，为什么前面说这个死亡乃瑜伽小乘佛呢，就是他借用这个机会，然后让自己生前的串习力呢在那个极光明现前的时候，就他脱离阿赖耶的时候，他法界光明毕竟会显露，显露的时候呢你又去认知他，就是觉知他，这个时候呢子母光明合而为一，当下呢就可以不经过中阴界而成佛，他是这个道理，每个人死亡都会有，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生前他没有修行过，他是把握不住这个机会的，他也无法认知，他是把握不住的，所以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假如说自己生前真的修得好，那么临终的那一刻确确实实是可以让自己现前法界光明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那是这样子的，就是从那个认识本面得法身解脱，那上师这里也讲的，或者呢我们就是说能够这个就是没有那种你没有这种大圆满的这个修力的话，就依靠一些生缘次第啊其他的这种修法可以观想这个本尊观想上师啊，或者与报身为得解脱，或者呢那时候你这个方法也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呢 观想自己的心啊，这个成为这个种子字的字、轰字、舍字啊，还有个阿字，对吧？就是前面讲过的这四种种子字，在化身界当中呢，这个自由幻化啊，最后呢，可以呢，这个成为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位这个殊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友情。这三种的话，都是可以不经过中阴界，直接成佛、直接往生，或者直接成为度众之人，是这样的。那上师这里也说嘛，假如说是一个造过无间罪的人。那么这个光明呢，虽然会显现，但是你不认识的话，那么无间罪就会直接把你依靠这个业力就把你牵引到无间地狱。但是即便是个无间罪的人，如果你能够在即光明出现的时候你认识他，你也可以当下成佛。这是道理是讲起来是很幸福的，但是如果要想真正的能够在那个时候子母光明相合的话，需要生前呢很强大的修力才行，这个也不是一句话就能修得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但是对这些道理了知，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密宗有很多殊胜的教言密宗真的有很多殊胜教言，这些道理在显宗的经典当中真的是很难找得到的。我们如果不了解，那就会容易错过它，容易错过，自己是意识不到的。但是如果通过现在其实这一段往生法里面讲的都是密法当中的一些很殊胜的教言，如果这个我们能了知自己在生前为还能修行，绝对呢在中阴界或者说在临命中时会有往生的机会。随后的话，它就会依次出现法性中阴与转世中阴，这些是正行的之分，所以在此不广讲那么这个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话，就是这真正涉及到的是正行的部分了，这就不讲了。那么所谓的这个法性中阴、转世中阴，还有呢这个六中阴里面还提到过这个禅定中阴、临死中阴等等这些教言的话，以后你们真正的好好修家行，有这个因缘福报能直遇到的话，那个时候再如理的去看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四种隐没次第。那下面呢还要提一下就是说这个上师在前面这一段上师在前面这一段讲的一个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净德净德的这一段，他人昏厥过去之后又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话，如果自己生前修得比较好，以自己的善愿力感召就是包括自己心愿上面能够时常意念佛陀的话，那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早晨醒来，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到底是什么，是无记状态呢，还是在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上师，或者是第一念头想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你们自己特别有信心的任何一个本尊。如果你能常串习，那么你在那个我们这里讲的前面五根四大隐没完了，后面明增德这个过程中完了之后，你不是会昏厥过去吗？在你苏醒过来的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你能习惯性的意念到阿弥陀佛，当下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了。这也是机会啊，所以就是在自己平时日常生活中要修的我们晚上睡的时候有没有按照上师前面教给我的那么多的方法来串习，醒觉位的时候有没有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言你自己这样去意念，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你在想的是什么，还是始终处在闷闷登登的无机状态呢？要锻炼这些锻炼好了，说不定我们在临终以后呢，是出现那个昏厥过后你其他的这些什么这个法身报身的这些都没希望，化身的这个观种子字也没有观得出来，那么你在昏厥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如果意念上师或阿弥陀佛也有解脱的机会这是很殊胜的这是里面讲的很多重要的地方，要好好修。好，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就是说对于缺乏修道经验的人来说，运用往生法的最佳时刻就是在隐没次第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前面最开始五根隐没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运用了，自己心里面就开始观想了。当然这个具体的修法和它整个仪轨呢，是要需要后面的两堂课才能讲到的。此刻呢，自己务必完完全全断除对今生的一切贪执。在这段里面，上师首先讲了第一个就是先忏悔，忏悔很重要，尤其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你诚心忏悔，确确实实可以消除你往生的无量的这些罪业，都可以得以尽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的你那个一念诚心的这个忏悔力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它这个业呢要逐渐发生一种变化，像了它后面的这些业开始有成熟的这个现前 现前的机缘逐渐现前了，他这个预兆已经有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忏悔的话，你可以起到一种真实的改变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你自己感觉啊，你已经决定要死了，没救了，隐没次第逐渐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发自内心的好好忏悔无始劫以来的罪障啊，或者呢，就是如果能在道友面前发怒忏悔的话，是最好的啊。那这样子的完了之后的话，心里面就像这里说的，要完完全全断除对今生的一切贪执。按照密宗很多中阴法门的教言的话，就那个时候，包括你要提醒你的家人，你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先把遗嘱留好啊。我这里说一个很不算开玩笑哦，是真的。先把遗嘱留好，不要等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再交代遗产呐、啊，然后交代自己的一些啊珍贵的东西啊，最好现在早早的就把这个遗产先打发好，把它安顿好。你死了就死了，然后呢，你的这些子孙啊、亲朋好友啊，就按照你的这个遗嘱啊分就完事了，你自己心里面不担执。还有的话，就像一些啊这个中阴的这个法门里面就说，那个时候你要让你的家人注意一下，比如说你觉得不太对劲了啊，死相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前你自己所准备，你在这个房子安住往生的这间房子，把你所有执着的这些东西全部清出去，不要让眼睛看到。然后心里面舍是心里舍，你把它早早的交代给别人也是交代给别人，但是你眼睛还是不要看得到，你不要一看到它你就会惦念。你假如说生前你特别喜欢用这个，或者特别执着很珍爱这个东西，你只要看到它你还会生贪心。虽然你就口头上或者说遗嘱上已经说是给谁给谁了，但是临终的时候这些东西最好远离你的身边，看都不要看到，让你这个周围的话没有一点点让你生起执着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完完全全断除对今生的这些执着，包括一些你执着的亲人最好也能远离。然后呢，有这两个条件，这是一个往生很大的祝愿。这个时候呢，自己就专心意念就可以了啊。专心意念什么？我即将死去，现在依靠上师所传的窍诀，将如同勇士射出的箭一样飞往清净刹土，我该多么高兴。心里面要有欢喜心，在那个时候的话反而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好像也是在后面的课里面，我记得应该是在后面的对，应该是在141课里面，在死亡的时候不能过多的有那种忧伤啊、后悔啊、郁闷啊啊，包括这个懊悔，乃至于对自己业障的懊悔，这些心态的话最好都不要有，就是有一种清净的信心、欢喜的这个信心去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一定按照上师的窍诀，像勇士射出的箭一样，直接呢这个射往清净刹土啊，然后以后我的这个未来就是一个最光明的未来，我可以后面成为一个呢能够真实承办众生解脱利益的一个大菩萨，心里又有这样的一种自信、勇气和欢喜心。而面对自己的这个临命终时的阶段，要把握住心态。那如果说到这里，我又要多说几句，我们平时不能老做一个郁闷的人哦。你平时都是一个郁闷类型的，你死的时候还你能那么快乐吗？你不更郁闷哦？平时碰到一点点事情就把自己就憋在那里了，然后自己呢就是自己闷在那里，都已经闷出快闷出内伤来了，这么郁闷的一个这个心相续，临终的时候怎么快乐呢？是没可能的哦。所以修行人有的时候，我反复强调，心要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要想得开，要自己学会调整，要经常呢有一些怎么说呢，善方面的力量来支撑着自己，心态要阳光一点，很重要。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也能够坦然的带着自信、带着勇气、带着欢喜心飞往清净刹土，需要有这种心量那也在醒觉位的时候呢，要学会调整要学会调整心都是有为法，它是个有为法，它的本性是无为法，但它的这种现象的话是一个有为法。既然是有为法，就是可以改变的，主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改了。上师教的窍诀其实很多了，就看自己能不能有这个意乐主动去改正它，这是很重要所以呢， 讲起来说，如果自己冥观往生法的所缘境有困难，也可以请有能力的道友助念啊。这个地方呢，上师在最后的一部分啊，就是讲到了这个助念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我待会儿再说，再强调几句啊。先说不管怎么样呢，此时此刻都必须依靠以往所修炼的深道往生教授强制性的往生啊，就是依靠这种强制往生法，让自己呢决定啊这个去往到清净刹土非常重要。所以这里的这个助念呢，我还是啊提醒大家一句，这个助念是很重要的，而且助念不会给弟子带来任何业障。我们在地藏经当中都讲了呀，你为这个亡者呢助念回向啊，七分功德呢这个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对吧？那么亡者实际上只占到一分，说起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不要老担心说我给别人去念这个超度啊助念啊，会不会自己沾染业障，会不会自己生病，会不会自己碰到委员，这些心量的话有点，我前面也说了有点狭小。包括呢上一次答疑的时候啊，也是借着一个道友的问题说啊，老是害怕非人损恼自己啊，就是说这个我给他吃的会不会缠上我呀，这个想法的话确实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汉地的角度来讲啊，社会太乱了，所以让人担忧比较多所以说他会有这个想法。就从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藏族修行人的话，他们压根儿没这种念头，都不会有这个念头，很少真实的带着一个慈悲菩提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要打消这些顾虑，只要如理如法的去助念不会有问题的。那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说依靠这种强制性的一种往生法只要能够把握住前面的那种啊刹那往生法呀这些关键的环节，那么自己的话决定在即身是有一个往生的保障的那么另外上师在这里也是提醒了一些其他方面啊，比如说呢你在你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你的亲朋好友在你旁边拼命的哭，然后你周围的话最好要这个少一些嘈杂的声音，安静一点。然后你死了之后你也有一定的有一些要求啊，不要太过早的动你的这个尸体啊等等。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话这个最好能有一些这方面预先的准备。你慢慢的跟自己的家人就是比如说也到了一定程度觉得有接纳的机会的时候，你用一些善巧方便慢慢的跟对方来就给他这个渗透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别这会儿郑重情事的把家人拉到跟前，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别把人家吓着了，以为是不是到医院去医生诊断出一个判决书来你是得了癌症什么的，别把家人给吓死了。这个可是你们自己呢就是自己把握吧自己具体的情况自己把握，终归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自己的亲朋好友乃至于道友临命终时的时候该注意的这些环节在往生法里都讲得很细了，我们平时也要学会运用得到运用得越来越纯熟，那么往生的话它的把握也越来越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今天就这样今天就这样下面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下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多依檀迦热巴尼陀利尼比扎南盘悉将揭伽那岐瓦隆彻巴智比则利哲瓦哲瓦修文殊舍利优曼支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